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一次收听我们今天的耶利米书。感谢神的恩典呢，让我有机会这一次能够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时间里和你一起的来查考，一起来学习。当然，如果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有什么自己的心得分享呢，林成也非常期待，也非常欢迎你啊，可以来信和我一起分享交流的，让我们能够真的在神的话语上一起的鼓励，一起分享。特别是这种分享神话语的喜乐呢，总是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祝福，是不是？好，我们回到先知耶利米书，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在耶利米书第31章，我们今天要接着往下来学习了。耶利米书31章，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先知耶利米呢，从神领受异象，向犹大宣讲神拆毁建造的工作。神的审判呢，其实是严厉公正的，而他的慈爱恩典也是实在的。之前我们讲过，耶利米书的30到33章啊，这几章的经文里呢，是充满了安慰和盼望的信息。在这儿，我们不但看见以色列犹大的复兴，也从神对他子民的应许看见了神的属性。过去的三讲，我们从耶利米书30章啊，看见神是一位拯救的神，他应许要拯救雅各，他也是一位医治的神，他应许医治损伤，他更是一位公义的审判者，他要惩罚恶人。好，上回呢，我们31章啊，第一节，我们从这节经文呢，看见了神对他子民那个意志坚定的爱。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看神的慈爱。这次我们要谈的是神应许归回故土。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查考的经文呢，是在耶利米书31章第2节到14节。耶利米书31章。2节到14节，那么凌晨还是提醒您啊，在听课的时候呢，圣经最好是准备着，一边对照着看，一边来听我们的讲解。耶利米书31章2到14节呢，大概可以再分成两个小段落。第一个小段落呢，在31章的2到6节，讲到神永远的爱。第二个小段落呢，在31章的7到14节。那里讲到的是神应许他的子民让他们归回故土。好，现在呢，我们就先来看看第一个小段落，31章的2到6节。好，翻开圣经，圣经是这么说的：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享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这里在回溯以色列往昔的历史，他们离开埃及， 脱离法老军队的刀剑，经过红海，在旷野得着神恩惠的供应和照顾。这个蒙恩呢、这里的词啊，在出埃及记33章12到17节啊，一共出现有5次这么多。至于安息呢，指到的是神的应许，神使以色列人享安息，直到神领他们进入到应许的美地。这节也可以这么翻译：耶和华如此说，那脱离刀剑的民必在旷野蒙恩，我要使以色列得享安息。是的，神是慈爱的。在31章1节，他已经对以色列说过，他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他的子民。当年以色列被困在埃及的时候呢，神就拯救他们，因着神的慈爱本性，还有他对他子民的顾念，神还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被掳之人的手，就好像第二次神要再带领他们出埃及一样。好，之后的一节呢，就是一节很经典的经文了，当中提到神对他子民讲的一句话，很是让人感动。我们来看31章3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那你注意这里的我以慈爱吸引你，也可以翻译作我常施慈爱给你。这里呢，是呼应了31章2节，谈的是耶和华在旷野找到以色列，施恩典给他们，赐他们食物饮料，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指引他们的道路，使他们在旷野安营。神又应许他们以永远的爱来爱他们。所以经文说，我以慈爱吸引你，这句当中这个吸引呢、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就是延长，也就是说在神呢、有长久的爱，在神有始终不衰不改变的一个信实。弟兄姐妹，谈到这儿，不知道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心中有什么感受呢？神说，我以慈爱吸引你，神要用他的慈爱来吸引我们。弟兄姐妹，在你我的生命里，有没有人曾经对你说过我爱你这句话？假如有的话呢，那么对你讲这句话的人，如果现在还是能守约好好爱你的话，我要为你为他都向神来感恩，因为那个是并不容易的事儿，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我们人的爱啊，总是短暂的，在感情最强的时候，我们可以许下不少的山盟海誓，说出许多的浓情蜜语啊。可是呢，当日子过去，当发现对方的错处越来越多，缺点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守住诺言吗？还能够源源不绝的供给爱呢？其实这样的人并不多，是不是？但是感谢主，神的爱是不改变的，神却不是这样。慈爱和信实是神的属性，当神定义要爱他的百姓，他就会爱到底。以色列人，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历史啊，他们是一次又一次的背逆神，但神还是一次又一次的要借先知来提醒他们，挽回他们。这样的爱是一种永不放弃的爱。弟兄姐妹，如果从来没有人对你讲过我爱你这句话，那么今天我要告诉你，我要奉主的名对你说，昔日神是怎样爱他拣选的子民，他今天也是怎样爱你的。圣经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不单单是在先知耶利米那个时代，神借着先知来传达他对以色列百姓那个不改变的爱，同样今天弟兄姐妹，神对我们的爱也是不改变。 让我们回想我们是怎么样被神的爱吸引而归向他的呢？我们常以为是我们在寻找神，但我们却浑然不知，事实上是神在不住地寻找我们。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告诉我们说，他在基督里，在创世以先，在基督里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是不是？是的，他以他的慈爱吸引我们靠近他，他爱你，爱你到一个地步，连他的独生爱子也舍得为你交上了。主也爱你，爱你到一个地步，愿意为你来承受一切从罪带来的苦果和刑罚，愿意摆上自己的生命。主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你的永生，他爱你，永不撇弃你。约翰福音6:37，这节经文这里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主要我们常活在他的爱里，圣灵也爱你，常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你代求。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多么愿意你知道神对你所发的那份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以致你不再活在一种惊恐里面，盼望你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常常向这位爱你的神来倾心吐意吧。好，让我们再回到耶利米书31。耶利米书31:3，神在宣告呢，会以永远的爱爱他的子民以后，4-5继续说，以色列的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那这里所讲的是一个全新的气象。过去我们提过，建立这个词呢，是耶利米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词，也是耶利米信息的中心。那么有几处的经文呢，你可以参照啊，在30:18、11:18、17:14、20:7，还有30:16。而这里31:4呢，神两次提到，再一次是再建立，一次是再以击鼓为美，就带给以色列新的盼望和喜悦。以击鼓为美啊，原来是指到以铃鼓为装饰，这里代表的是欢乐。因为古时候的妇女会在喜庆坐月的时候呢，将小摇铃挂在身上，起舞的时候就叮叮作响，所以就有这样的形容了。至于栽种葡萄园，好像建造房屋一般呢，表明生活安定，长久享受神的福分。5当中提到撒玛利亚山，这应该指的是到北方。根据列王记上16:24，我们知道撒玛利亚是在山上，是被四座比较高的山所围绕的，而且适合栽种葡萄树。耶利米书31:6，我们看这节经文，日子必到，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说，起来吧，我们可以上锡安，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那这是一个欢乐的顶峰，因为神的百姓再一次可以自由的敬拜。日子必到和3的这个古时啊是相对照的，神在以往已经应许，现在的日子临近，神也必定实现他所应许的。而守望的人呢，也是看守葡萄园的，在以赛亚书27:3，他们呼叫，事实上是在呼召敬拜的人同往圣地去敬拜。这节的以法莲山呢，和5的撒玛利亚山是同意的，都是指到北方。以法莲 本是约瑟的次子，后来为雅各所收养。雅各把以法莲当作长子，因为在王国分裂以后，这个支派属于北国，而且因为势力雄大，所以呢，耶利米书和圣经其他的地方都把以法莲当作北国以色列首领和代表。而锡安呢，这个为敌人所围绕的城，将再一次成为他们敬拜神的地方。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安慰的信息为以色列带来莫大的盼望。在接下来的31章7到14节，这段风格类似以赛亚书后半部的记述，谈到了神要应许他的百姓归回故土，行出好像新出埃及世界那样的神迹。好，我们来看经文，也请你翻开圣经耶利米书31章7到9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因为国中为首的欢呼，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至半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这里讲到的群体有很多的，第七节当中的雅各不单单是指到以色列人，也指雅各为列国之首。救恩呢，必临到审判后的这个余数，他们是复兴以色列民族的核心。第八节当中，这个北方指的是遥远的北方，也就是巴比伦。北方和地极是同义的，是对应的。北方既然是仇敌的所在，现在神领他们以色列人出来，是指被掳的人归回，要将他们分散的人招聚在一起。这些分散的人有什么特性呢？经文提到当中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我们用心思考就会发现，这些人的共通点就是他们没有任何的能力，他们都是一群无助的人，他们不会成为战士，不会为世界带来很大的威胁，他们是软弱的、无助的，需要别人扶持的。那这就说明了，归回的人必为本地促成和平。神也绝对不会忽略这些被人忽略、轻视、轻看的人。换句话说，神也是一直在纪念着他们。神使被掳的人归回，实在是很大的恩惠。那个时候，这些归回的人必流下安慰的眼泪。神在他们恳求的时候出现了，带领他们，引导他们。所以圣经说，他们在河水旁啊，就好像《生命记》8章7节那儿所描述的理想的迦南那样。现在耶利米描述他们归回的故土是一个美地，之后出现一个很美的关系，一个表述。在31章，你可以看经文31章9节，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那弟兄姐妹，如果你还记得的话，这样的句式呢，也曾经在31章1节出现过。那个时候耶和华说，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 那个时候神与君王和子民的关系来表达了他和选民的关系，现在更进一步的，神用父神的关系来比喻他和以色列的关系。神是父，以色列是他的儿子，这是何等的亲切呢？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称神为父，那是主教导我们的。但愿我们能够明白，神是以父亲待儿女的心来待我们。父亲的爱里有管教、敦促，也有温和、仁爱、引导、保护。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多能够体会天父对我们的爱。好，之后31章10节到14节，神又用了牧人和羊的关系，表明自己对以色列人的关爱和照顾。好，我们看经文是这么说的：列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因耶和华救赎了雅各，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又流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并羊羔、牛肚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呢，耶利米受命向列国来传话，信息是将神呢、要把以色列招聚，并且要看守他们，好像牧羊人看守羊群一样。那羊群有一个特色，羊群的特色就是无助、单纯，不能够照顾自己，又容易走迷路。牧羊人的工作是什么呢？牧羊人的工作就是带领他们到有草吃的地方，引导他们走安全的道，保护他们免受敌人或豺狼的侵害。以色列就是羊群，耶和华就是牧人。以色列人曾经被赶散，但神应许他们有一天他们都要聚在一起。耶利米书31章11节就再一次提到了神呢、提到了神的救赎。这里救赎不单单是指身体的自由，更特别是指到脱离埃及所得的这个自由。新的出埃及和事件呢，也即将要发生。神允许百姓回归故土的时候，还将经历物质的丰沛富饶呢。31章12节，你可以看手边的圣经，经文这样说：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又流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当中的施恩呢、原来的意思是丰富，而经文的后半段就提到那个具体的丰富是什么，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并羊羔、牛肚之地。经文又提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在以赛亚书，家乡的旷野必成为耶和华的园子，在以赛亚书51章3节的经文记载，浇灌的园子表明是不会枯干的。以个人的情况来讲，就是指到人必不因饥饿而困乏，而他们不再有一点愁烦，就是不会再有匮乏的危险，只有在神的丰富里。之前31章8节讲到了神将招聚他的百姓从北方来，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这些软弱无战斗力的人呢。而在这里31章13节也似乎在呼应着说，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那 处女、年少的、年老的，也是代表着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他们要因神的拯救、安慰而欢喜。本来他们是愁苦的，但在神大能的作为下，一切都会改变了。悲哀和愁烦也都不会再有了。好，我们来看十四节的经文，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要表达的是一种喜乐和丰足，耶和华使他的百姓充分享受他的恩典丰富，因为他是赐百物的神。这里的肥油呢，本来是指到祭物当中最好的部分，在这里就代表了丰满和福乐。神应许他的百姓在将来的日子，他要赐给他百姓十分的丰盛，以致圣殿中会有很多人献祭，而祭司更可以从他们所得的享受丰盛的筵席。所以弟兄姐妹，谈到这儿呢，也让我们想到神那个不改变的爱，他的丰富，他的慈爱，他的怜悯。昔日神恩待以色列人，他是他们的父，同样这些过去恩待以色列的人的神，今天也是你我的天父，是不是？换句话说，他怎样恩待以色列人，他也会照样的在今天来恩待你我。他会建立我们，他会引导我们走在一条合他心意的道路上，他会引导我们走正路，他能使我们欢乐歌唱来敬拜他，同样他也使我们的心得以知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他的羊，人生的道路上有他亲自喂养、同行和引导，还有什么好惧怕的呢？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盼望啊，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到神的恩典，都经历到神的慈爱。好像刚才我们所分享的，神对我们的一个邀请，神对我们的一个呼召，就是他要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弟兄姐妹，不论我们现在自己属灵生命的光景如何，让我们常常回到神的慈爱里面，让我们来经历他的丰富，经历他的恩典，经历他的慈爱。好，我们今天耶利米书的讲解呢，我们到这儿也要暂时告一个段落。真道分解的节目除了在广播固定为你播出以外呢，同样我们也可以在网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欢迎你呢，可以上我们良友网站来及时收听真道分解的节目。好，今天我们的信息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你。